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16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促成区域降温契机，以色列黎巴嫩领导人34年来将首次对话；
美国向2家中国银行发出制裁警告；
中东战争导致能源冲击，超过12个国家寻求国际货币基金贷款；
国际原子能机构警告朝鲜核武扩张加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深夜，川普总统宣布，以色列和黎巴嫩领导人预计于周四举行直接对话，为两国相隔34年来首次高层沟通，被视为缓解区域冲突的重大外交突破。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说，我正试图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争取一点喘息空间，并强调这两国领导人已经大约34年没有对话。这场会谈将在明天发生，不过美方尚未公布具体出席人员和会谈地点。此次进展紧接在周二，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府举行的高层会议之后。这次会议是自1993年以黎双方首次重大接触，各方同意推动直接谈判，寻求建立超越2024年停火协议框架的全面和平协议。不过，外交突破同时，前线战事仍未停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三表示，以军将持续打击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并说即将攻占黎南军事重镇宾特朱拜勒。黎巴嫩方面则认为，以色列试图在谈判前取得战场绝对优势。此外，以色列政府正在面临来自华府的停火压力，安全内阁已于周三晚上开会讨论潜在的停火方案。川普周二指出，美国和伊朗第二轮谈判可能在未来2天内举行，如果以色列暂时停止打击真主党，可能成为美伊达成协议的助力。
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三表示，已经写信给2家中国银行，警告如果违反制裁支持与伊朗的交易，将面临二级制裁的风险，但他没有透露这2家银行的名字，只强调说，一旦能够证明伊朗资金流经他们的账户，美方将采取行动。前一天，财政部已经写信给中国、香港、阿联酋和阿曼等金融机构，警告与伊朗开展业务面临二级制裁风险，并指责这些国家允许伊朗非法活动通过他们的金融机构进行。二级制裁的目的是惩罚与受制裁实体进行交易的各方。由于美元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核心角色，这让美国拥有压倒性的筹码。贝森特指出，中东多国在这次冲突后更愿意配合美方，特别是在资金透明和金融监管上加强合作，并被要求冻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所有领导层的资产。他强调，最新的伊朗经济制裁行动为经济愤怒，这些金融手段和军事行动相互呼应，对伊朗形成巨大压力。
周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戈奥尔基耶娃表示，预计至少有12个国家将寻求新的贷款项目，以应对中东战争造成的能源价格飙升和供应链中断。其中几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正在寻求援助。戈奥尔基耶娃强调，战争造成的混乱可能引发200亿到500亿美元的新金融援助需求，其中包括新的贷款以及增加 IMF 现有39个国家融资项目中的部分项目。他没有透露具体有哪些国家提出了援助请求。 IMF 表示，各国应当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并制定激励措施降低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例如暂时免费提供公共交通服务。戈奥尔基耶娃也警告，各国应采取具体针对性的措施，而不是通过例如提供广泛的能源补贴来抵消价格上涨的影响，因为这只会延长高价带来的痛苦。
国际原子能机构周三警告，朝鲜核设施活动、核弹头数量都迅速增加。总干事格罗西在首尔说，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朝鲜不仅在持续运作现有的核设施，还有可能在增加新的铀浓缩设施，这就意味着它获取核材料的速度在加快。具体来看，宁边核设施最近动作频繁， 像五兆瓦反应炉、再处理设施，还有清水反应炉，现在基本都在运作中。格罗西还提到，铀浓缩是一条非常关键的路径，而且效率甚至比传统的不再处理更高。目前外界估计，朝鲜已经拥有几十枚核弹头，而多项设施一起运转，也让整体核武产能明显上升。国际原子能机构说，未来可能与朝鲜政府、军方、海军、造船厂、造船业者等各方参与人士进行重要对话。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卫星被曝帮助伊朗轰炸美军，川普一句话锁死习近平，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三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可能很快结束，甚至可能在英国国王访美之前达成和平协议。不过军事上的施压丝毫没有放松，目前多方消息指向美伊双方有望几天内重启谈判，市场对前景转趋乐观，全球股市逼近历史高位。而被反向锁喉的伊朗，有内幕消息说，总统佩泽七奇扬的精神状态接近崩溃，评估伊朗经济再有2到3个星期就全面瓦解。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三受访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可能很快结束，有可能在英王查尔斯访美前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因为伊朗政权现在处境非常艰难。英王查尔斯计划4月27号到30号访问美国。川普重申，这件事的关键在于不能有核武器，强调若伊朗不放弃核武计划，协议就无法达成。总统重申，伊朗政权企图占领中东，美国介入是为了解除核威胁，否则伊朗原本会拥有核武器，而且会使用它。尽管释出乐观讯号，川普同时持续施压说，如果我现在撤军，伊朗需要20年重建国家，而我们还没结束。他还警告说，如果美军恢复全面攻击，可以在1小时内摧毁伊朗所有桥梁与发电厂，但我们不想那样做。这场战争已持续7周，全球经济也受到冲击。在川普透露乐观讯息后，推动了全球股市逼近历史高位，市场对谈判前景转趋乐观。上周代表美国出面谈判的副总统万斯也对局势发展感到乐观。多家美媒引述官员说法指出，美伊正就延长为期2周的停火协议进行磋商。该协议将于下周3到期，但美方尚未正式同意延长。外交层面，美伊谈判团队可能于本周稍晚重返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伊朗外交部称，巴基斯坦代表团可能在周3抵达德黑兰，传递华府的信息，为新一轮谈判铺路。在军事层面，美军持续封锁伊朗港口，在行动最初48小时内已拦截9艘往返伊朗的油轮，实质切断其海上贸易命脉。对此，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放话警告称，若封锁持续，伊朗将对波斯湾、阿曼海及红海航运采取反制行动。然而，川普总统这个反向锁喉的杀招是直接拔掉了伊朗最后的底牌，不仅没让全球金融崩溃，反而把德黑兰逼到了悬崖边。以色列第14频道抛出内幕消息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目前精神状态接近崩溃，并私下评估伊朗经济距离全面瓦解仅剩2到3周。随着石油出口通道遭美军切断，伊朗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也就是卖给北京的石油，一滴也运不出去。一旦经济崩溃，愤怒的民众压力与政权内的强硬派都会把它推出来当最后的替罪羊。伊朗生命线被切断，不只是经济问题，包括德黑兰手里武器很快就会面临断供的窘境。川普总统是一举打掉了伊朗的钱包还有盔甲。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随着美伊冲突，五月川习会来临前，美中博弈激烈。金融时报周三爆料， 中共提供一颗高清度间谍卫星给伊朗，使得伊朗能精准打击美军基地。当天，川普总统公开说，中共已经同意不再向伊朗运送武器，并严厉警告，如果必须开战，美国比任何国家都强。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三接受福克斯专访时透露，他曾经亲自致函习近平，要求北京不要再向伊朗提供武器。而习近平回信宣称，我们基本上没这么做。外界分析，这是典型的外交辞令，中共明显是睁眼说瞎话。事实上，中共一直是通过各种隐秘管道向伊朗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企图以此来牵制美国。金融时报周三当天又丢出了一枚深水炸弹，爆料美伊战争期间一个惊天秘密。根据泄露的伊朗军方文件显示，伊朗能打击美国在中东基地背后果然是与中共有关。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三月中旬曾遭到伊朗的打击，有五架美国空军加油机受损。当时各界质疑伊朗怎么有这种精准打击能力呢？现在答案揭晓了。金融时报指出，伊朗于2024年底秘密获得了一颗中共制造的高清度间谍卫星，而且还获得了北京航天育星科技运营的全球商业地面站网络，这让伊朗能够从世界各地远端操控卫星并接收影像。这意味着伊朗的情报网络已经是覆盖了亚洲、拉丁美洲等多个战略要地，因此伊朗军方才能够精确地锁定美军的坐标。随后，川普总统当天还在真相社交发文，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开放，中国对此非常高兴，美国这么做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全球，并保证类似封锁不会再发生。他还写道，北京已经同意不再向伊朗运送武器，几周后访问中国时，习近平会给他一个大拥抱，双方正在进行高效合作，这难道不比打仗好吗？川普总统最后还说，如果我们必须开战，美国非常擅长，并且比任何国家都强。分析指出，川普这段表态并非是感谢北京，实际是在点名施压中共，先把北京已经同意停止军援给公开，之后一旦有证据显示北京仍在向伊朗偷偷运送武器，美国就可指责中共背信并采取后续行动。尤其是最后一句提到如果必须开战，更是对中共直接的军事威胁。如果美中因为伊朗问题走向冲突，那么美国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川普这番话实际是用糖衣包裹的严厉警告，要求北京立即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支持，否则后果自负。川普此前已经警告，如果有国家提供武器给伊朗，美国会直接征收 50% 的关税。而且财长贝森特周二也直接点名了中共是不可靠的伙伴，并表示美国正联合全球银行清查伊朗政权成员的账户信息。他还明确示警，任何采购伊朗商品行为都在禁止之列，如果违反，美国二级制裁铁拳马上就会跟进。川普总统与财长的接连警告几乎是在暗示中共，如果再继续支持伊朗，后果恐怕是美中之间的全面开战。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三大广告巨头就抵制保守媒体行为与 FTC 达成和解。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1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日本准备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多国积极寻求合作。
川普说，准备好填补最高法院两大法官的空缺。
美国财长表示，500万儿童注册川普账户，120万获得补助。
时代百大人物名单揭晓，国务卿卢比奥上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日本官员及外交圈消息人士透露，日本即将大幅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从波兰到菲律宾，多个国家正积极寻求与日本展开军备合作。据路透社报道，高市早苗领导的执政党已经在本周批准了这项军备政策改革。三位日本政府官员表示，高市政府最快渴望在本月正式采纳这项新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基本上远离全球军火市场，但他们今年的军事开支高达600亿美元，足以支撑一个可制造潜艇和战斗机等先进系统的大规模国防工业。据日本官员和外国外交官透露，日本武器出口的潜在新客户包括波兰军方和菲律宾海军。另有三位欧洲外交官表示，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为减轻他们对美国武器生产的高度依赖提供了机会。随着伊朗战争爆发，美国的武器生产正承受压力，部分日本国防企业表示已为转型做好准备，但有些同时涉及国防设备和消费品领域的日本大牌公司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军售可能吓跑他们更广泛的客户群。
福克斯商业新闻周三报道，如果77岁的大法官托马斯和76岁的阿利托退休，川普总统需要提名继任者。川普受访时说，已经准备好填补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空缺，可能是两位，也可能是三位，或者是一位。此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说，如果托马斯和阿利托计划在不久的将来退休，参议院将迅速确认继任者。在川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他任命了三位大法官，分别是戈萨奇、卡瓦诺和巴雷特。川普盛赞阿利托大法官，说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大法官之一，他了解这个国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托马斯大法官也是另外一位值得关注的保守派大法官，但之前关于他退休的传闻比较少。川普表示，他已经列出一份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名单，但他补充说，不确定年底前是否会出现空缺。目前，最高法院保守派占多数，保守派大法官以6-3占据优势。
财长贝森特周三表示，川普账户已经吸引500万名儿童注册，而且其中120万人有资格获得$1000的试点计划拨款。这项新型儿童延税投资账户是通过川普总统的达尔梅法案宣布的，也叫川普账户，将于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正式启动。所有拥有社会安全号码且未满18岁的美国孩子都可以开设川普账户。财政部还向在2025年到2028年间出生的婴儿提供$1000的种子基金。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承诺提供等额配比资金，就是当政府存入$1000时，企业也存入相应金额。去年，戴尔科技执行长戴尔已经率先承诺捐出$62.5亿资金。戴尔周三在一场活动中说，未来将有更多捐款。这项政策被财政部称为美国独立250周年标志性政策，目的在通过让每个孩子从小拥有资本，培养对资本制度的参与感。戴尔表示，这基本上成了一个投资平台。
时代杂志周三公布2026年度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国务卿卢比奥也入选在列。今年的名单除了再次聚焦各国领袖和国际权力核心人物，也特别凸显 AI、半导体、流行文化和运动明星在新时代的跨界影响力。名单共分为艺术家、时代象征、领袖、巨人、先锋和革新者6项类别。卢比奥和川普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都入选了领袖类别。时代杂志指出，卢比奥同时兼任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在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是继前国务卿基辛格之后的第一人。同时，他在处理委内瑞拉、伊朗等多项高风险外交和安全议题上也扮演关键角色。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三大广告巨头就抵制保守媒体行为与 FTC 达成和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美国核能初创公司 X-Energy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文件，计划通过 IPO 筹资最多大约8亿美元，每股定价16到19美元。如果按照高端发行，公司可获得大约8.14亿美元。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全社会电气化推动电力需求激增， X-Energy 和他的同行们也搭上了裂变能源新一轮发展的顺风车。亚马逊是 X-Energy 的重要投资方，曾经领投5亿美元 C1 轮融资，并承诺到2039年购买最多5吉瓦核能。公司开发的高温气冷堆采用 TRISO 燃料球，安全性能高，并通过氦气驱动蒸汽轮机发电。此外， X-Energy 正涉及专利纠纷，指控已经破产的 UltraSafe 核能公司侵犯它的燃料制造专利，目前尚未解决。在全球范围内，新型核反应炉的发展大多受到成本和延迟的困扰。 X-Energy 预计，当反应堆生产技术成熟时，可以把成本降低大约 30%，首批反应堆的成本将直接影响公司的未来前景。
福特汽车公司周三宣布，负责电动车和技术战略的高管道格·菲尔德将离职，公司进行高层重组。菲尔德自2021年加入福特，曾在苹果和特斯拉任职，是福特 Skunk Works 低成本电动车专案的核心推动者，也负责整体技术体系。在任期间，菲尔德直接向 CEO法力汇报，负责福特和林肯车型的整套技术体系，包括车载控制、互联服务、驾驶辅助、资讯娱乐、导航和网络安全等。此次重组，福特成立产品创制与工业化团队，由 COO 葛浩华领导。新团队的目标是到2029年刷新全球大部分车型，包括通用电动车平台、中型皮卡等，并实现商用业务 8% 利润率。原 Skunk Works 专案现为先进开发专案团队，由前特斯拉高管克拉克担任副总裁，继续推动福特电动化创新。
CNET 网站周三报道，随着全球卫星数量快速增加，天空面临前所未有的拥堵和风险。目前低轨道卫星大约 1.5 万颗，预计到2040年将达到50万颗。SpaceX 的星链占了1/3的市场份额，亚马逊、中国企业和其他国家也计划大规模发射卫星。科学家指出，这种爆炸式增长不仅影响夜空观赏，还可能干扰鸟类、甲虫和海豹的迁徙导航。过时卫星和火箭残骸每天坠落地球，卫星燃烧释放的铝和锂气熔胶可能破坏臭氧层，加速气候变化。更严重的是，高速运行的卫星可能引发凯斯勒综合症，碰撞产生碎片连锁反应，未来几代人可能无法进入太空。专家警告，这些碎片无法全部清除，未来的太空访问将受到永久限制。天文学家呼吁建立国际监管机制，并提醒公众珍惜当前仍可观赏的相对清晰的夜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的三大广告巨头电通、杨师和 WPP 与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就反垄断调查达成和解，他们被指控串谋组织抵制发布他们认为不受欢迎政治内容的在线媒体。请听报道。
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指控大型广告公司从2018年起串谋组织抵制发布其认为不受欢迎政治内容的在线媒体，违反了垄断法。该机构警告，包含此类内容的网站可能因为串谋而被取消广告投放资格。 FTC 在德州沃斯堡联邦法院提交的诉状中提到，这些广告商对社交媒体 X 网站和保守派网站布莱巴特新闻网进行抵制，令人担忧。周三， 三大广告巨头电通、杨师和 WPP 同意与 FTC 以及是共和党执政的八个州达成了和解。他们同意在日后投放广告时不再使用排除名单，以及停止制定所谓的统一品牌安全标准。FTC 表示，这些广告商和其主要竞争对手通过行业协会设立了统一的品牌安全标准，名义上称是打击虚假信息，但实际上是被用来禁止他们不喜欢的政治观点。周三达成的和解意味着广告商日后不得因为媒体平台上可能出现政治内容而将客户广告预算从这些平台上转移走，但个别广告商仍然可以自由选择不在特定网站上投放广告。如果获得联邦法官的批准，这将确保美国最大的广告公司不得参与制定共同品牌安全标准，或基于偏见和政治动机限制广告的协议。FTC 的主席弗格森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广告公司非法串谋的行为彻底颠覆了广告购买服务市场的竞争格局，不仅是损害了市场，还在扭曲思想，歧视和排斥他们认为不够格的言论和观点。这些广告公司在同意和解的时候，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不当行为。佛罗里达州、印第安纳州、爱荷华州、蒙大拿州、内布拉斯加州、德克萨斯州、犹他州和西维吉尼亚州加入了和解协议。电通在声明中表示，他们致力于以透明、诚信和合法的方式运作。WPP 则表示，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广告投放位置的公正建议。杨师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听众朋友推荐一个保健产品，如果您平时很在意身体状态的稳定、循环感受，或者是睡眠品质，尤其是身体的各项指标已经开始出现起伏的朋友，这款来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真的值得您纳入日常调养的选择。产品通过加拿大卫生部和 FDA 的相关规范认证，在严格监管下生产，品质让人放心，不论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很合适。
每天一小勺，温润顺口，不易上火，男女老少都适合，尤其是作息不规律、压力大、容易疲惫的朋友，经常把它当作长期补充的营养品，前一阵子还一度全网卖断货，询问度非常高。
现在就到 FM961.net 购买 GNEX 西洋参黑膏滋，立即享受85折优惠。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日常健康，从现在开始。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